附录二，离婚问题照例解答。问：民法离婚本身就是违反天主的诫命，离婚就是犯罪，可以允许离婚而不再结婚的教友领圣体吗？答：有关此事，教会也看到社会的急剧重大变化。今天人们对婚姻的要求很高，工业化的社会，小家庭制度，妇女地位的提高，再都不像昔日偏静态的社团处境会带给婚姻的稳固安定。为此，教会今天更了解婚姻破裂不一定常有主观恶。换言之，教会承认婚姻破裂有时是无可奈何、无法挽救的事。既然无可奈何，良心上也没有罪，至少此时此地如此，当初能有的过失已得到天主的赦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家庭团体宗座劝谕中说，有许多原因不幸的使有效的婚姻导向无法挽救的破裂。离婚的人由于他们意识到有效的婚姻是不能分离的，他们避免卷入新的结合，允许他们领受圣事是毫无困难的。回答上面的问题，民法离婚而未再婚的教友可以领圣体。问：离婚而又再婚的教友可不可以领圣体呢？答：离婚又再婚有不同情况，因此也有不同的牧职措施。先讲第一种情况，称它为个案一。个案一，教友与教友，更多见的是教友与非教友结婚，没有在教会内行婚礼，以后离了婚又再结了婚，当然都是民法上的，怎么办？解答：不是太少的教友有着这样的观念，只有男女双方都是教友才可以在教堂内经由教会代表扶正，可能给牧道者准备灵洗时，或是给青年教友讲道理时，要告诉他们法典1117条所讲，只要结婚者一方是天主教教友，就必须行教会的婚礼，否则不为天主降福接纳。用法律名词说，婚姻无效。一般情况下，遇到未行天主教婚礼的教友，应该予以补正，就是在两位证人面前，神父要求当事人表示合意。当然，为使婚姻有效的其他条件都先满足了。个案一所讲是教友结婚不在教会内，之后离了婚，又再结一次民法婚姻。唐居士德遇到这样的情况，若是看着这位教友现有的婚姻生活稳定，就可以教区首长讲此情况，之后不必有公社辩护人的介入，唐屈思铎自己就可以把这位教友的现有婚姻补正。第一次民法结合在教会看来是无效的，不存在的，根本不需要解除。这是教廷的指示，见宗座公报1919年479页。问：大陆的教友结婚，很多很多都没有行教会的婚礼，离婚的也不太少，真是麻烦。回大陆探亲的神父多次会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答：教廷两次颁发法令说，大陆教友可不守法定仪式，也不受教会其余豁免的照例所定的婚姻限制。第一次是1949年2月19日，另一次是1978年6月27日，因此可以说大陆教友的婚姻差不多常是有效的。困难是大陆婚姻法的离婚非常容易，第25条裁判离婚条文是这样的：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应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回答问题：大陆的教友结婚虽然未行教会婚礼，婚姻极可能是有效的， 如果离了婚，这个民法离婚丝毫不影响前婚之效力。假如又再结婚，应照下面要讲的不同个案来处理。问：最近开放大陆探亲，大陆同胞出国或对外通讯也较容易，这样情形也许会引起不少婚姻问题，教会有何看法？答：对外教人的婚姻问题，自有民法专家研讨。由天主教来讲，有一条新法律值得大家注意，先讲个案。个案二：大陆外教人与外教人结婚，几年后当事人之一只身到了大陆以外的地区定居，过了一段时间又与本地外教人成婚，现在这位大陆重婚外教人慕道想入天主教，此人之婚姻怎么处理？解答：传统是使用保禄特权解除前婚，同时申请求本地教区首长允许与非天主教人结婚，生活时得另行结婚，即使对方此时已领喜，但1141条的规定不变。问：教友结婚也举行了教会婚礼，之后民法离婚，民法又结了婚，这样的教友可以领圣体吗？答：这要分开来讲，先讲个案三。个案三：教友与未领喜的人结婚，在教会内举行过婚礼，以后民法离婚，民法再婚。解答：1973年12月6日心理部颁布的训令第四节这样说：天主教教友与未领喜者，经教会豁免信仰不同婚姻限制之后而成婚的，这样的婚姻仍可由教宗解除。今天的神学及法理认为只有一种婚姻连教宗也不能解除，就是继承已遂婚姻。它的定义是两位领喜者的有效婚姻且有过夫妻行为者。个案三之解答：假定不能使前婚破镜重圆，可请求教宗解除前婚，再把第二次婚姻补正。问：教宗解除非继承已遂婚姻有什么条件吗？答：新法典编修委员会把上述训令写成法律条文，纳入新法典草案之中，定为新法1104条。一项：结婚当事人至少一方未曾领喜，这婚姻即可由教宗因信仰优先解散之，只要这婚姻在当事人双方均领喜后仍为未遂。下面第二项是本问题的回答。二项：为此类婚姻得以有效解散，还要求如果与未领喜者或非天主教领喜者缔结新婚，这名未领喜者或非天主教领喜者应该给予天主教一方有信仰自己宗教的自由，即使子女在天主教内领喜受教育的主权，这个条件应与保证方式妥善建立。这条草案并没有被采纳，新法典中找不到。信理部1983年9月6日有附文声明1973年12月6日的训令今天仍完全有效，虽然不在新法典内。附带一句话：申请非继承已遂婚姻之解除，依照1673条应经过当事人行婚礼之地或住所准住所在地的教区首长。问：教宗解除非继承已遂婚姻之权，是不是一般所说的剥夺特权？答：是。法律上有的名词是信仰优先权，它还可以解除。个案四：教友愿与外教人结婚，这位外教人离过婚，前婚配偶也是外教人。假如这位想与教友结婚的外教人愿意领喜，就在保禄特权使用范围之内。假如这位外教人不愿领喜入天主教，就该请求教宗解除前婚。个案五：教友愿意同有效领喜的基督教教友结婚，而这位基督徒离过婚，前婚配偶是外教人，怎么办？解答： 要分别这位基督徒灵洗在离婚之前或离婚之后。如果是离婚之后领基督教的洗，他可以使用保禄特权，此时与天主教教友结婚，没有婚姻约束的限制。如果是离婚之前就领了基督教的洗礼，就没有保禄特权的要件。二、外教人的婚姻应向教宗请求解除前婚。问：继承已遂婚姻是指两位有效灵洗者的婚姻，天主教教友与基督教有效灵洗者的婚姻也在其内，因此知道基督教哪一宗的洗礼有效无效是重要的事，对吗？答：很有道理。教廷复文宗座公报1994年650页说，推定长老会、浸信会、卫理会的洗礼有效，圣公会洗礼有效，信义会的洗礼有效，从未被天主教质疑。美国天主教教理协会新法典注释说，贵格会、耶和华见证洗礼无效，其他教派洗礼是否有效，盼望专家指教。问：两外教人的有效婚姻既然是民法结婚，是不是也可以经民法解除呢？答：不少教友有这样的想法，不在教会内缔结的民法婚姻是可以经民法解除的，因此在婚前调查时会善意的没有讲出外教未婚夫妻是离过婚的。有时这位外教人侨居外国，护照上的身份是单身，这只说此人目前无配偶，不一定此人没结过婚。信仰告诉我们，一切婚姻都是天主结合的，人不能拆散，人间政府无权利解除任何有效婚姻。用较土的但有力的话说，民法离婚白离完全没用，婚姻关系仍存在。问：继承已遂婚姻者民法离婚又再婚，这样的教友可以领圣体吗？答：这是最困难的个案，现在也没有一个完全清楚为大家都接受的解答，但是在我们这地区比较少有的，台湾地区大约是 80% 的教友结婚是非继承已遂婚姻，可是在欧美教会这是最头疼的问题。照传播媒介所说，天主教教友离婚率与非天主教的相同，而且许多都在行民法结婚。欧美天主教教会首长屡次向教廷请示解决途径，最具体的问题就是继承已遂婚姻者离婚再婚的教友可以领圣体吗？教廷几次用神学术语回答，依照教会赞同的惯例去做吧。美国教会首长又几次追问到底该怎么做，信理部1975年3月21日有附文要义如下，此术语该在传统伦理神学构架中了解，这些夫妇在两个条件下可以领圣事，就是他们的生活努力符合基督信徒道德原则的要求，领圣事应在不认识他们的圣堂内，这样避免生恶表。问：这样的离婚再婚教友反告解时要不要告明他们的婚姻状况？更具体的说，要不要告明他们的准夫妻行为？答：这碰到了问题困难的核心，法律上由上述附文看不必告明，神学上就很难解释为何不必告明，怎样讲呢？上述附文并不要求当事人未领圣事应该居如兄妹，注意居如兄妹是传统伦理神学课本所讲，用不到教会高级机构费这么多精力来解释来分析，如此就假定他们目前的婚姻状况并不是犯罪的禁忌会，准夫妻行为也没有主观恶在内，换言之他们不是定改的对象，因此也就不必告明。 另一方面，由外形来讲，前婚关系的约束仍在，现在的生活状况是不合规则的婚姻结合。借着第二条件，去不认识他们的圣堂，教会当局肯定继承已遂婚姻是人力不能拆散的。如果这样，离婚再婚的教友可以在一个大家都知道他们生活在客观的不合规则的婚姻结合中的圣堂内，还可以公开的领圣体，前夫也明知故意的给他们送圣体，那就生出恶表来了，使人越来越不重视婚姻的不可分性。如果完全照上述附文去做，就不会生出恶表。为这个缘故，工作法律顾问并多年任教区司法长的 S 神父在1986年出版的《新婚姻法》一书，仍然把上述附文看作是今天的教会赞同的惯例，认为他并没有抵触1981年颁发的家庭团体劝谕，笔者同意他的看法。至于如何说明前婚无法解除，再婚又不为教理承认，因此一般称这样的解决途径为内庭解答。当事人在上述附文两条件下可以领圣事吗？神学家的意见很多，大概较为多数人接受的是困惑良心原则，也就是我国教会法前辈吴宗文神父说的，当二大会时好几位主教要求放宽准离婚人领圣事，只要没有恶表，不然长久不领圣事，连信德恐怕也丧失了。